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接下来要报告新闻。乌克兰军队星期五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驾驶装甲车冲破了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周围架设的路障。目击者说，这场攻击打死至少7人。电视画面显示，这座建筑物已成一堆断壁残垣。这个位于亚速海的东南部港口城市爆发新暴力的2天以后，该地区选民就要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临近的卢甘斯克将举行类似的公投。乌克兰政府发动攻势之际，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是自俄罗斯3月份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他首次访问这个半岛。普京星期五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对老兵和官员们说，人们将记住2014年，因为在这一年里，这里的人们以坚定的决心加入俄罗斯。美国不承认这一吞并，并把普京的克里米亚之行称作是挑衅和不必要的，并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不正当的。乌克兰外交部谴责普京对克里米亚的访问，称之为对乌克兰主权的公然侵犯和挑衅。东南亚国家联盟，即所谓的东盟，将于星期六在缅甸召开年度峰会，预计南中国海紧张升级将是主要议题之一。缅甸首次主持东盟年度峰会，缅甸为迎接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前来与会，已经在首都奈比多加强戒备。缅甸总统的一名发言人说，缅甸希望把这次峰会重点放在通过现有协议缓和紧张局势之上。中国一直与东盟成员国越南和菲律宾发生海事纠纷。本周早些时候，马尼拉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称他们在南沙群岛半月礁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偷捕。菲律宾警方拒绝了中国提出的释放这些渔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和越南的船只本周在一场争端中相撞，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建立钻井平台，引发了这场对峙。首尔外界的一个消息来源星期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访问首尔，他将在一个峰会上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位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韩国提出的习近平主席6月初访问首尔的建议没有表示反对，不过还不清楚访问的具体行程。这位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上个月主持了一个政府官员和专家讨论会，商讨如何为即将举办的高峰会做准备，下周将举行一个议题相同的会议。提供消息者还说，中国外长王毅将于本月访问首尔，在习近平主席抵达商讨有关日程和其他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这将是习近平在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首次访问韩国。在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高瑜被逮捕以及维权律师朴志强被刑事拘留之后，成都异议作家谭作人也受到当局的警告，禁止他与境外媒体和个人接触。四川成都异议作家谭作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进行记录与调查，了解事实的真相，包括究竟有多少学生因为学校建筑中存在的豆腐渣工程而遇难，结果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今年3月27日刑满释放。谭作人9号通过微信告诉他的老朋友，现在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杨宇，在著名的维权人士律师朴志强因为参加64研讨会后被拘以后，他在网上发帖对朴志强表示支持，结果受到当局的警告。在国际压力要求南苏丹结束数月来的种族冲突的情况下，南苏丹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达成一项停火协议。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三十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 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 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他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乌克兰军队星期五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驾驶装甲车冲破了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周围设的路障。目击者说，这一场攻击打死至少七人。电视画面显示，这座建筑已经成为一堆断壁残垣。这个位于亚速海的东部港口城市爆发新的暴力两天以后，该地区选民就要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临近的卢甘茨克也将举行类似的公投。乌克兰政府发动攻势之际，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是自俄罗斯三月份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他首次访问这个半岛。普京星期五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对老兵和官员们说，人们将记住2014年，因为在这一年里，这里的人民以坚定的决心加入了俄罗斯。美国不承认这一吞并。星期五上午，11000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阅兵日，展示俄罗斯强大的军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礼台上检阅。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标志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东南亚国家联盟将于星期六在缅甸召开年度峰会，预计南中国海紧张升级将是主要议题之一。缅甸首次主持东盟年度峰会，缅甸为迎接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前来与会，已经在首都奈比多加强了戒备。缅甸总统的一位发言人说，缅甸希望这次峰会把重点放在通过现有协议和缓解紧张局势上。中国一直与东盟成员国越南和菲律宾发生海事纠纷。本周早些时候，马尼拉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称他们在南沙群岛半月礁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偷捕。菲律宾警方拒绝中国提出的释放这些渔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和越南的船只本周在一场争端中相撞。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有争议的海域建立钻井平台，引发了这场对峙。首尔外交界一个消息来源星期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访问首尔，他将在一个峰会上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韩国提出的习近平主席6月初访问首尔的建议没有表示反对，不过还不清楚访问的具体行程。这位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上个月主持了一个政府官员和专家的研讨会，商讨如何为即将举办的高峰会做准备，下周将举行一个议题相同的会议。消息来源说，中国外长王毅将于本月访问首尔，在习近平主席抵达前商讨有关日程和其他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这将是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首次访问韩国。预计日程上的首要议题将包括朝鲜和平壤最近威胁要进行新的核试验问题。一名韩国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以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就朝鲜的挑衅行为向其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在中国独立的著名记者高瑜被捕以及维权律师朴志强被刑事拘留之后，成都异议作家谭作人也受到当局的警告，禁止他与境外媒体和个人接触。四川成都异议作家谭作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进行记录与调查，了解事实真相，包括研究有多少学生因为学校建筑中存在豆腐渣工程而遇难，结果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今年3月27日刑满释放。在国际压力要求南苏丹结束几个月来种族冲突的情势下，南苏丹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基尔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五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了面对面会谈，两人握手并一起祈祷，这是5个月前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以来两人首次进行会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新疆爆炸事件、昆明砍刀惨案、反贪打虎难以一剑封喉、美国总统访问亚洲绕行中国、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签署美菲安全防卫协议等等。有分析说，这一切都说明，据称为在多重挑战中为统一内外口径应运而生的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如期遇上多重挑战。那么国安委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又将如何化解这些挑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呢是在加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热线电话呢仍然是开放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意见，也可以呢提出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目前在洛杉矶在加州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言里头也说到了，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安全委员会呢遇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麻烦，这个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内扰和这个外困的哪一个对于中共来说更加是当务之急呢？
这个当然是这个内政来得更焦急一些，中国的国家安全会和国际上的一些比较运作的比较长时间的西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制呢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西方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对外的这个功能，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它柔合了、统一了这个对内和对外的这个功能，这样显示出来了。中共的这个体制，它不仅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外在的国际环境的一个挑战，也遇到了国内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并不很长，很短暂，人们对它的这个运作的机制、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其实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我并不看好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根据我们非常有限的这个了解，这仍然是一个官僚性的这个非专业性的这么一个官僚机器。那么它主要是由军方，主要是由政法系统主要是由外交和中共中央这个办公厅呢来这个四个主要的支点来支撑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具体负责掌握的既不是政法委，也不是军队，也不是外交，而是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呢栗战书的来领导这么一等运作的方式，我是比较怀疑的，担心他的这个运作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他的运作的情况呢，在我看起来，在目前来讲，只是表现了一个联席会议，跟以前的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呢，并没有这个本质的差别。所以对于现在新疆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个奥巴马访问这个日本，这个中国中日之间的军事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外交的冲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国家安全委的机制呢能够有应对的这个能力。不仅仅在目前没有应对能力，我认为在未来它的应对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当然，存在的新疆的问题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是说新出现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更不是这么一个联席会议就能够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漫长时间的一个挑战这是长期中国恶性政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需要应对的一个紧急状况。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认为呢，和外交还有新疆局势相比， 中共的所谓政治安全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您怎么看？目前在新疆以及在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暴力的杀人的事件。那么我今天看到了新疆的这个头号负责人张春贤就谈到，不能再用柔性治刚治疆的方法来继续统治新疆，要采取高压严打，不能失人政。您认为新疆的局势以及和新疆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中共目前这个维安造成了多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新疆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现在就是本来我们寄希望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内局势如何复杂，权力斗争如何复杂，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它能够重新审视过去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像这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我想本身还应该是有建设性，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建设性。那么我想像新疆这次这个在习主席这个访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恶性的这个爆炸事件，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实际上这个严重的挑战还在继续。那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新疆这样的这种暴恐事件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凡是涉及到新疆的这些事件，它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发生。比如说我们注意到这个金水桥的那次这个撞人事件，就是在国安会成立的同时发生。那么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又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访这个探访新疆期间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仅仅就是像报道所说的那样那么简单，就是某几个人就把这个事情搞了，是否后面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当然中国官方肯定是习惯于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但是我也有其他的疑问，就是实际上从王乐平时代开始，就是新疆的地方当局他们就不断的希望出现一些事件，那么这个然后来显示他们维稳的重要性，把维稳变成一个这个养科自重的这么一种手段。那么当然这次习主席访问新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希望对新疆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是我想对于新疆政策调整的内部阻力也非常之大，而且这次爆炸事件实际上是把这种调整的可能性更加消解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有没有这个体制内部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我觉得还需要继续来观察。但是我始终怀疑，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说实在的，对于新疆人、对于维吾尔人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或许还有一些人，他们就希望新疆的局势紧张，就希望那个要用一种铁腕的方式来控制新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新疆是一个这个跟石油帮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再加上这个前任的新疆负责人王乐平，在这个离开新疆以后还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的副主任，这一切都是我的联想。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面临多重挑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通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意见。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几位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有作为的，戈巴乔夫、蒋经国上任后都是有作为的，毛泽东死后，胡耀邦、邓小平也有一些作为， 习近平如果不能用国安委代替政法委，大陆的政局不会有大的改变，习近平还会像胡锦涛一样混几年而已。谢谢。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必先生来回应一下。我记得您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就是说关于习近平呢，他在任上将是否会有作为，将有多大的作为。那么当时呢，您说这个东西还得拭目以看啊，没有办法看清楚。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段了，您看看，尤其呢，在中国目前又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忧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在未来的这个位置上呢，将会有怎么样的这个作为？是不是明朗一些了呢？
事实上习近平这个上任以后已经显示出来了，他确实是想有所作为啊，无论是在外交上他也表现出了一些强硬的一些姿态，也试图呢去访问更多的国家，来去建立一个能够这个不仅仅是单一的直接对抗美国，或者是和美国去讨好美国的这么一等外交战略。他确实是有一等就是说想联合国家利用这个中国的经济实力来联合某一些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制约这个美国或者日本。但是很显然，根据现在的这个外交这个整体的国际的这个趋势看呢，实际上是乌克兰的事情帮助了中共缓和了某一等跟这个美国和日本对抗的这个能量。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并没有进行真正结构性的改变，跟俄罗斯的关系呢，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不可能非常不可靠的这么一个外交关系。那么对内的话，他当然打腐败，反腐败，抓了一些这个贪官，得到了一些这个民情，得到了一些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家都知道，贪污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个几个这个被抓的贪官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被传闻中间的已经被双规的实在后。或者是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是整体的体制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体制。如果习近平不对这个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呢，只会有一些老百姓给予一些短暂的欢呼，真长期来讲，人们对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给予信心和希望的。那么他现在中国当然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新疆的问题，内政上面的这个体制是一个承受的一个不断的增强个人意识的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仍然非常僵化仍然这个维护这个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的一个这种冲突，我们看不出习近平在这个有所作为的时候有任何新的思维，有任何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这么一些新的观念出来，他只会采取一等强硬的一个逻辑。我们在新疆的他的讲话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等强硬的这个逻辑的结果，就必定会使这个关系继续的恶化下去。所以习近平虽然在目前来看他有一些强硬的姿态，比这个胡锦涛的毫无作为的显示出来，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有强势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但他因为缺乏一个体制的依托，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民意对他的一个真实的支持。虽然中国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点情绪的基础，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民智已开，中国老百姓更多的不是要求你的这个满足于你的民粹思想，满足于你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种煽动，更主要的是你对人群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尊重，对事实真相的一种基本的尊重，对司法体制的一等独立和专业的审判。但是你中共的体制达不到这个已经开放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要求，所以这种体制的冲突会足够消耗。这个习近平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甚至习近平如果他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输入到他的这个政治的行为中间呢，只会他这里有所作为，比胡锦涛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情况可能还更加严重，因为他的这个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好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这些危机，反而这种强势的作为会引起更大的反弹，所以矛盾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结构性问题没办法解决。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国安委面临哪些多重挑战。现在我们继续开放听众热线，接下来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对对对，是我的。我现在想谈一下子之后关于这个反恐问题的观点啊。
嗯，
在美国发生911的时候，美国呢可以发动全世界进行反恐。那么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还有包括新疆的爆炸案件，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哈，在任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都必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经常收看你们的节目。
嗯，
在昨天的时候吧，您提就是共同谈论之后，中国这个这几起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认为之后，就包括你们美国之间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的国家的话，哪个国家都不能允许这种暴恐案件的发生。就美国发生911之后啊，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反恐，包括美国本国对的恐怖组织的打击，以至于全世界都对对于之后呢这恐怖分子的打击，其实这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做到的。
好的，谢谢吉林的，谢谢吉林李先生。那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吉林的李先生他的那个说法，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权利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这是他的问题，请你解答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一位听众是云南的周先生谈到，在这个中共在不久前呢，就是前些年一直是所谓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军费，就是说有很多的钱被用于维稳，但是国家的稳定的情况仍然每况愈下。现在很多人批周永康，就是说周永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实际上现在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外交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会不会使江泽民换汤不换药，走一条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道路？
现在确实是这个与邻国这个关系最差的一个时期，我觉得现在一个呢是似乎是放弃了这个邓小平这个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然后呢，而且我们看到较多的这种军人的干政，对于这种其实我觉得往往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所以呢，希望那个争取更多的军费，或者还有包括这个军警系统，希望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那么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这个出现一种新格局？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国安会这种建制本来是江泽民时代就提出来的，但是到这个一直没有实行，到这个习近平时代呢，这个东西这个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建制。那么这中间是不是想通过集中权力来这个加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权威，我觉得可能这个成立国安会的这个动机现在来看很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动机，至于有没有调整，我觉得可能还要观察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中日关系有一些个微妙的变化。我想可能最高领导人他也算得过这个账来，就是尽管军方一再的这个发表一些鹰派的言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一些赵括，就是赵括是纸上谈兵的人物，如果真正发生中日或者中美的这种冲突的话，可能中国的军队还难于这个承受一场新的这种局部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就是在国安会这种格局之下，是不是会有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微调，这个呢我建议再观察。至于这个内部的问题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内政的问题也非常大，所以现在这么一种内外交困的格局之下，其实虽然可能我们看到否定了这个，就是起码是把政法委降格了，但是新的国安会成立以后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重走原来这个政法委的老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未来究竟还是以这种维稳的思路为主，如果还是继续这种思路的话， 我觉得看不到什么新思维，也看不到什么新的这个建设性的这种路数。那这种情况其实回顾起来，尤其是像民族政策这方面，我们看，我觉得我自己反省，我觉得可能倒是胡耀邦时代的那套做法是最有建设性的，而且成本也是最小的。而现在这种这个所谓铁腕治疆这种靠暴力来维稳的这种做法，可能就是越维越不稳，所以我想最终可能会事与愿违，而这个国安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那个政法委。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就是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呢，这习近平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微调。那么说到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的奥巴马访问亚洲呢，绕过了中国，那么重申了美日安保，同时呢也与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安全保卫的这个协议。那么这点呢，有些解读呢，就是说是美国呢，这个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强硬的表态。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表示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对中国呢做出了一个微调呢？
这个是因为亚洲的问题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这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日本作为一个之前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一个中国主义国家，他不像德国对自己的这个战争行为反省的那么深刻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这个的疑惑和日本的这个很不满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呢，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国军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和这种价值框架，对这个亚洲这个文明，对世界的这个民主潮流，都是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挑战。当然，对亚洲的和平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这样一等民族主义和面对一等中国主义这个反省的缺乏。深刻反省的这么一个对抗过程中间呢，这个面临到一个比甲午战争更严重的一个局面，对于中国来讲，就是它不仅是一个面对到一个日本作为一个对手了，而且还有菲律宾，而且还有这个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美国。对于美国来讲，它传统上来讲并不是把亚洲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支点，但是呢就是一个目标。但是由于中共自己本身的这种军力的强化，尤其是中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的这个军人，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也是这个伪军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对军队有真正深刻影响力的一些军人。那么他们这一种鹰派的理论呢，极力的其实是刺激了这个西方的战略学家、西方的这个军方、西方的这个外交家，他们对这个亚洲的局势的这个担忧呢，是由于这些这个刺激的理论呢对他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军力确实也在这个增长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对于亚洲国家来讲要求这个美国这个承诺亚洲，或者是加强对亚洲的这个和平的这个保护，就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要求。那不仅仅是日本、菲律宾，还有其他国家都是这么一个要求，甚至包括这个李光耀先生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亚洲的和平是就是决定性的，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才会去平衡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符合亚洲利益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奥巴马其实未必要做很多的这个动作，很多的行为，他只是做出某一些姿态出来，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国要真正对日本进行一个复仇式的甲午之战，新的甲午之战几乎是没有可能，顶多他做一个打一枪跑就马上跑掉，所谓擦枪走火式的这么一种战争模式。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来看呢，你这等可能性都在这个降低。所以从奥巴马访问这个亚洲来看呢，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遇到了一个铁板而且呢他的所谓跟俄罗斯的短暂的联盟也帮不了他在亚洲的忙。
好，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